耶稣基督153第三篇153的属灵意义二153与耶稣基督教会史及启示录 A 查尔斯我们仍继续注目153等于1的阶乘加2的阶乘加3的阶乘加4的阶乘加5的阶乘教会近2000年得人如鱼的历史可以分为5个阶段对应启示录中的前5印第1印对应教会的开始第5印对应教会的背题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查尔斯弟兄所著隐藏在启示录中教会背题的启示当第5印揭开的时候一书其中对此有较详尽的论述我们在此只纵览其中重点着重每印的历史时间点及其相应解释我们首先来看启示录中七印封严的书启示录中七印封严的书是圣经书中之书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早在主前750年先知以赛亚就已宣告耶和华所有的默示如同封住的书卷只等耶和华智慧启示的圣灵赐下人方能读懂使徒保罗更尖锐明示正因人属灵的眼瞎不懂圣经因而不认识圣经所见证的耶稣反而定罪耶稣把他活活钉上十字架要读懂圣经人必须成为属灵人上帝的救恩展示上帝的智慧能力和恩典远超过人所思所想上帝借罪人之手为罪人献上唯一有真正永远赎罪功效的祭物上帝的羔羊耶稣这是上帝的智慧没有死就没有上帝死里复活大能的彰显耶稣死里复活因唯独他唯一无罪配得死里复活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证明他却为上帝的儿子这是上帝的能力人违背上帝律法一切的罪只要真心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就都可得赦免并得享耶稣死里复活的永恒生命这是上帝的恩典这恩典大能智慧临到每个圣徒是借着上帝的圣灵是耶稣死里复活得复荣耀的明证圣灵也将一切赐给耶稣基督的丰盛从天带下赐给圣徒随着羔羊天上一印一印的揭开运行地上的圣灵将其果效注入圣徒灵里使圣徒可以逐步在真理里近身圣徒离不开圣灵与真理如同鱼离不开水一样此处其用先知以西结所描绘的图画可能恰到好处活水由上帝圣殿缓缓流出由浅至深建成永流河水所至之处生机盎然甚至死海复活充满各种鱼类河水两岸树木林立绿郁葱葱结果累累着实一幅天上生命河和生命树在人间的缩影我们现在来看第一印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第一印揭开的时刻是死里复活的耶稣升天前命令门徒等候的时刻这是圣灵普降的那个五旬节清晨这是基督教会的开始是人真正有可能开始读懂圣经书中之书的时刻七印的前四印有四马 和四活物伴随。四马所带出来的现象具有全球普遍性，它们在遍地走来走去，四活物也一样，它们四方都能执行，并总是与灵同步。灵往哪里去，它们就往哪里去。四马和四活物使七印的前四印紧紧连接成为一体，带出来的果效具全球普遍性，结束时也是圣灵普世地上工作的结束。这使得第五印揭开的那一刻攸关独特，极其重要。那正是地上外邦教会被提离地升天的时刻。这第一印揭开时，骑白马的不是别人，正是上帝之道，是曾从死里复活，升上高天，掳掠仇敌，又被父神全能右手高举的上帝儿子耶稣基督。与启示录十九章十一节中骑白马的同是一位，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这犹大的狮子，大卫的根，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已得胜，胜了。正因为上帝羔羊耶稣基督的得胜，这印才能得以揭开，也唯有他配揭开七印。正如二十四长老们新歌中所唱的，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我们归于上帝，又叫我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上帝，在地上执掌王权。圣灵普降正是耶稣已经得胜得荣耀而从天上赐下给人类，特别是属上帝儿女的信号。他已战胜罪恶，战胜死亡，战胜魔鬼，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已经完满地成就父神差他地上要成就的使命，回到父神右边，又被父神全能右手高举而赐他荣耀圣灵。耶稣基督的又要圣是多方面的，借着耶稣基督，上帝众儿女的得胜，教会的得胜，特别是教会的被提，都包括在主耶稣的又要圣里。这又要圣也包括耶稣基督得胜敌基督和假先知，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备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启示录十九章十一到二十一节是主耶稣这个又要圣的进一步描写。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曾行奇事迷惑受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地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其余的被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箭杀了，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这个烧着硫磺的火湖也正是千禧年之后魔鬼撒旦所要去的地方，这也是主耶稣基督又要胜的另一方面，最终完全彻底战胜魔鬼撒旦，他再无任何机会和可能出来兴风作浪了。我们来看这里所提到的弓，我们可从以色列与教会两方面来看弓所带出的意义。首先，骑在马上的拿着弓，注意有弓却没说有箭，要征战得胜，有弓必有箭，弓和箭是不可分的。那么这弓 和看不见的剑又都代表什么？征战得胜，为什么只见弓而不见箭呢？我拿犹大做上弦的弓，我拿以法莲为张弓的箭。锡安哪，我要激发你的众子，攻击希利尼的众子，使你如勇士的刀。以色列第三个王所罗门去世以后，以色列分为南北两国，南国犹大，北国以色列或以法莲。撒加利亚书九章第十三节让我们看到，弓代表南国犹大，箭代表北国以色列。北国以色列在主前722年被亚述帝国俘去之后，一直未复返故土，除少数被留在本土与卷入外邦亚述人混亲的以色列人外，生出的后裔不再是纯种的以色列人，而是撒玛利亚人。北国整个十个支派一起像一支被射出去的箭，至今一直未被收回。不仅如此，这支被射出去的箭今至何处，无人完全说得清楚。按人看来，这十个失踪的支派真是一支不知去向的箭。南国犹大主前586年被巴比伦掳去，70年后重归故土。主耶稣在世的年代，人们所看到的只是重归故土的犹大国民，犹太人。主后70年，耶路撒冷被毁，犹太人被罗马掳到世界各地，分布异国他乡。相对外邦人口，他们的人数微不足道。然而，就是这小小的民族，无论在哪里，他们仍保持犹太人的本色，不与外邦混杂，且让人们看到他们便知道这是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尽管按人看来，在万国抛来抛去的犹太人似乎是已被上帝弃绝的子民，却仍是上帝手上的弓，因为没有超出上帝的话语。上帝的选民在天下万国抛来抛去，是上帝早已知道的，在他的话语中早有预言。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的上帝的选民仍在全能上帝的掌管之中。上帝是使死人复活的上帝，也要在他选民的身上向世人证明，以至于最终让人都知道上帝借耶稣死里复活带给所有世人得救的大恩。使死人复活的上帝照样也能使死国复活。1948年，亡国2000多年的以色列奇迹般的复国。自然，真正复活的是犹大国，失踪的北国十个支派仍是失踪。前前后后，所有这一切都让人们明显看见，上帝的圣手一直在掌握着这张弓，犹大国。虽然今日人们所看到的是那张弓，犹大，而不能看见那失踪的以色列十个支派箭，但是整个以色列包括失踪的十个支派仍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在以色列第77年开始之际，上帝差遣使者用印以色列12个支派的时候，他没有忘记那失踪的十个支派。虽然他们分布世界各地，甚至在人看来已被外邦同化，然而上帝认识他们，并会用奇妙的方式暗中保守他们，还要用号筒七号的大声将他们也召聚回到以色列地。上帝是信实的上帝，他绝不会忘记他的应许，不会废弃同以色列先祖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所立的圣约。弓在新约教会时代也有新的另一层属灵意义。真正的灵意上的犹太人是心里受割礼、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在这种意义上，真正的灵意上的犹大是教会。 福音从圣灵普降的那个五旬节开始向普天下传开，上帝的儿女至今遍布世界各地，人们四处可以看见上帝真正征战救人灵魂的弓，教会。教会是上帝手上征战的弓，教会被提之时，这张弓要被收到天上，人们将看见的只是地上的那张弓犹大和随之而招聚圣地的其余以色列选民，上帝的剑。世界将要看到这弓和剑又奇妙的合而为一，在上帝的圣手之上，最终将完全得胜。我们最后来看白马。白马有其独特之处，套着黑马的车往北方去，白马跟随在后，有斑点的马往南方去，撞马出来要在遍地走来走去。天使说，你们只管在遍地走来走去，他们就照样行了。他又呼叫我说，看哪，往北方去的已在北方安慰我的心。往北方去的是黑马与跟在其后的白马。此处我们着重看白马，后面讨论第三印时再看黑马。往北方去的如何在北方安慰我上帝的心呢？上帝的心得安慰是因这骑白马的不是别人，正是上帝儿子耶稣。白象征圣洁，耶稣是上帝圣洁的羔羊。上帝的心得安慰是因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上帝的救赎大功，复活得胜，差遣圣灵下来开始人类的救赎。除耶稣外还有谁知道父神的心？又除耶稣外还有谁能使父神的心得安慰呢？为什么在北方？上帝的心在教会，因教会是上帝的家，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非常奇妙的是，主耶稣借着圣灵从耶路撒冷开始建立教会，首先是耶路撒冷犹太圣徒的教会，然后圣灵带领，不是向南或是向东，而是向北。上帝所建立的第一家外邦教会是在耶路撒冷正北方的安提阿，门徒第一次称为基督徒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安提阿也是福音差传的第一总部，使徒保罗三次旅行布道均由此出发，外邦教会从此蓬勃发展。更为奇妙的是，作为外邦教会代表的亚细亚七教会在地上的地理分布即向天上北斗七星，主也称七教会的使者为七星。北方的极处也与上帝的所在有关，金光出于北方，在上帝那里有可怕的威严。你撒旦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上帝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地上的教会是天堂的缩影，正因为那里有上帝的宝座和主权，所以也正是魔鬼必争之地。这也是为什么教会属灵征战从始至终都是汹涌激烈的原因。但是我们靠着已经得胜使得父神心得安慰的主耶稣，我们也可得胜并得胜有余，也使父神心得安慰。